有机会看见好多以前见过的弟兄姊妹，但是按照我个人来说，我从来没有到过 Florida 去，所以这一次在 Florida 有些弟兄姊妹来，好多都是头一次见面的，很盼望能够以后在主面前常常彼此的勉励，就我们在属灵上能够继续的有追求有长进，也同心的一同来服侍主。那我们这一次夏令会的主题是更丰盛的生命。昨天柯弟兄已经把破题了，把这个更丰盛这个字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不太知道他还要讲什么，但是我很怕讲的或许跟他有重复，如果重复的话对各位就不是太好，时间不是太好的利用，所以我是想在主面前祷告，就来讲到那个生命的品格，生命的品格。我相信关于更丰盛的生命，在我们经的方面的如何一步过一步的体会，柯弟兄会给我们以后会很详细的跟我们来讲解的。所以我今天和明天上午是愿意来讲到这一个更丰盛生命的品格。我要读的圣经乃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圣经都有它前后连贯的关系。在第四章的里面，主耶稣到旷野受了试探，然后他出来工作，他出来工作的时候他就讲到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他用许多的神的奇事显出他的大能了，所以从各地都有很多的人来跟从了主耶稣。到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回报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我要请大家注意，在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这个的字，原文的里面意思乃是贫穷，乃是说到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最后再读最后一节，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去看四本福音书来记载主耶稣在地上的生平，他在地上所有的工作和教训，我们会发现他们记载的笔法并不相同的。更丰盛的生命这句话乃是在约翰福音十章里面，他来了是要叫人的生命并且各得的更丰盛，但是使徒约翰记载的笔法乃是说到这一位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生命了之后，他就要一步过一步的把他生命里头所含蓄的、生命里头所包含的所有的品格和所有的大能一步一步的写明了出来。所以他从开始讲起的时候，如何这一位的耶稣基督先叫人重生进到神的国，如何耶稣基督这一的生命成为人里头的活水解人的干渴，如何这个的生命成为人的能力，好叫人起来行走，一步一步的 到了第十章就给我们一个总结的话说，他不光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是更加的丰盛。但是马太福音所记载主耶稣工作的时候，他的记载的笔法和约翰并不相同。马太福音那是一开始把他所要恩待我们的，把他所要赐给我们的最高的恩典先给我们讲明了出来，然后借着二十八章的圣经里面把这一个最高的恩典所赐给我们这个生命一点一点给我们解释。所以可以说是约翰福音讲到那个生命是累积起来的，马太福音讲到生命是给我们一个整个高的标准，然后给我们仔细的讲解，给我们仔细的解释的。在这一个马太来记载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他一开始所谓的教训，到了第五章是在天国里头的律法，是在天国里头的教训，高到一个地步，我相信有许多人读过了之后自有叹气说，这个望洋兴叹我们够不上来。好像说到我们的马太福音那三章登山的宝训一下子把我们打倒了，这一个是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的标准的。我个人也相信当主耶稣当初等门徒讲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一个门徒能够听得懂的，但是主耶稣却把他所要赐给人那个最高的标准告诉了人，然后就能领会我们一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所得着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主耶稣这么做法呢？因为在马太福音的里面是非常的着重在主耶稣在他门徒身上所有的教导和所有的训练。我们看到第四章这里面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呼召三个门徒，然后他用许多的神的启示显出他大能来，一直又到最后从加利利、迪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有大批的人来跟从了主耶稣。如果我们把四本福音书来对照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一个光景那是主耶稣开始出来做工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路加福音告诉我们那是当施洗的约翰下监之后，耶稣开始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在马太福音的里面把主耶稣头一年工作的内容记载得非常的简略，他是从第二年的故事开始记起的。约翰福音所记载的那主耶稣开始出来做工就是第一年的光景，像尼哥底母的问题，像撒玛利亚女人的问题，像那个店里的瘫痪人的问题，这是约翰只有记载主耶稣头一年做工所有的故事。而马太的里面主耶稣头一年不过就显出他实在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高的天国的君王，他要把这一个天国带到地上来，叫地上的天国与天上神所掌权的宝座是连接在一起的。而主耶稣讲这件事情之前，他先用实在的大能证明他是天国的君王，但是这一帮因为他神的启示而来跟随他的人，主耶稣在他们身上没有加上多少的训练。当主耶稣看见有这么多的人来跟从他的时候，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就巴不得留在他们中间继续的带领他们。那主耶稣的做法很特别，他看见了这么多的人就把这么多的人撇在山下，他就上到了高山。山在圣经里头总有两方面的意义，头一方面的意义，山是说到艰难和困苦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到爬山的感觉，你们不知道爬过山了没有？我记得当我还是十一二岁，日本的军队进到我们家乡城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只好全家逃难。逃到哪里去？逃到乡下去，出了城门往外跑。出了城门往外跑的时候，一看见前头就一座山，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所有的交通工具就两个腿， 哎呀，但是因为日本的军队在后面没有办法爬爬爬，一步一步的爬，连我这个十几岁的孩子都会气喘的。爬到了高山了，刚刚喘口气，一看前头还有一座更高的山。如果不是日本军队赶的话，那我就不会走这个路的。主耶稣当时也是这样，倒有好多人因着他神的启示得到他的恩惠了之后，主耶稣没有留在他们中间，所以就上到高山去。你会看见一上到高山去的时候，众人没有跟着他，只有一帮少数的门徒来到他那里，然后他就坐下教训他。这头一个。第二个，三节圣经的里头总是给我们看见脱离了世界，脱离了花花绿绿的，脱离了地上许多繁荣的，好像我们接近到天的境界。这里主耶稣就是把这一帮因着他神的启示而跟随他的人，他要把他们带到天的境界里头去，来靠近这一位的神。有的人能跟着住到山上，有的人不能跟着住到山下，上上他们就留在山下。是不是主耶稣撇下了他们呢？你我看的时候，主耶稣实在是把他们撇下了。但是你如果去看整个的故事的话，我们会看见主耶稣在山上和他们讲了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三章的教训之后，然后就带着这一班的门徒下到山下，再与众人同在，在做工给众人分散。所以读圣经里的话语说，这是主耶稣在世界上头一次的退休会，把许多地上事情都撇下了，就带到山上，看不见地上的学问，看不见功课的忙乐，看不见公司里头的麻烦，也不必顾到家里头烧饭洗衣服。说太太的姊妹这几天很舒服啊，也不要烧饭了，也不要洗碗了，到这里都有人饭把烧好了，我们是安安静静的到主面前来领受就是了。如果我们真是能够把神的心意有更深度的领受的话，我们才有资格做他训练的门徒，然后主要借着这一班门徒把他的恩典带到众人的手上。而主来的恩待这一班的门徒的时候，主来教训这一班门徒的时候，他不光给我们一个很高的标准，他这一个的标准更是说出来他到底要在我们中间做什么的工作。我们刚刚看过五章的末了，他怎么说，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读到这一节圣经你们是什么的感受？当我初初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啊，我简直不敢往下读下去了。我在以这一篇圣经的面前，我好像软弱的不敢走路，因为我想象我这样一个人能够就我的罪赦免了，已经是蒙到神极大的恩典了。我这一个人再能够稍微一点心爱主，再能够胜过一点大的罪恶，那是神更加倍的恩典了。我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能够达到一个地步是叫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天父是完全到一个地步没有任何的残缺，天父是完全到一个地步把那个神圣和尊贵的品性都能够没有扣留的表现出来的。像我这一个人即使蒙了恩典的，怎能达到像天父完全一样？我有许多的时候发现自己的错误，自己的软弱，我常常在主面前有一个的祷告，说主啊，你为什么在我身上有这么大的盼望？你如果在我身上没有这么大的盼望，你不是失望，我也马马虎虎能够够得上你标准的，结果你的盼望这么大，我够不当难过，你也丢脸，何必呢？何苦呢？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有弟弟妹妹，如果弟弟妹妹多的话，会发现有的弟弟妹妹天分蛮高的，有的弟弟妹妹的天分不高。所以你们做父母的人呢， 或者你自己父母了，对着你弟弟妹妹的带领有不同的带领法。如果一个天生高的儿女，这父母可能是非常大的心血来栽培他；如果一个天分不太高的儿女的话，做父母就不太要求。我自己有好多孩子，我有一个孩子是我所看的最聪明的，他小学还没有进去的时候能够心算二加二等于四，四加四等于八，八加八等于十六，一直到两百，还没进小学啊。这一个孩子无论玩什么东西都玩得好，所以我给他盼望最大。他也知道一件事了，他成绩在哪里给我看了，哎呀爸爸，我成绩在哪里了，95分。我说才95分，说你看爸爸我95分你还不够。我另外有个孩子天赋不太好啊，读书的脑子不是太好，他能够考到80分我就很满意了，我就给他奖赏了。我这个孩子考到95分我都不满意的，为什么缘故呢？我认为他天分高，还应该拿到98点够，95还不满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有的时候想了，像我在神面前这么软弱和败坏的人，他为什么要求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实在找自己的麻烦，也找我的麻烦。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慢慢去体会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主耶稣所恩待我们是什么。主耶稣不仅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罪恶的刑罚，为我们成功的救恩，他并且在十字架上离开，把那一个天父荣耀尊贵的生命赐给我们。你会看见约翰怎么说，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是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给我们这种救恩并不是给我们一个标准，叫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达到的。主给我们的救恩乃是把他这一个神圣和荣耀的生命就赐给了我们了，叫我们得住这个的生命，有权柄做神的儿女。主并不是在这里不过一点的劝勉，主也并不是用将来的审判给我们一点的警告，主乃是把他自己已经完全的赐给我们，就我们得着了他，在我们里头成为我们新的生命，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得救和重生是连在一起的。得救是重在消极方面，脱离了罪恶的审判，免去了永远的灭亡；重生是重在叫做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成一个新人，一个新的人类。在马太福音的里面，他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当我们一来做工，他一来做工的时候，当我们一接受他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天父那一个高超和尊贵的生命。由于这个生命在你我的里面，所以这个生命在我们上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看见主耶稣的做法和世界的人的做法不一样的。世界上人来说，按照人对于理智上的发展，按照人对于自己生活行动上的那一些的进步，我想还没一个人能够超过孔夫子所给人的教导。孔夫子虽然有几千年前了，他在人人道德的标准一直到今天他是人所尊重的，这是你看的都是了不起的一个人。但是孔夫子把那一些的标准都告诉我们了，到底我们该如何对待父母，到底我们该如何对待妻子儿女，到底我们该如何对待社会，到底对待如何对待罪恶和败坏的事，他都给我们一个好的标准。所以我想我如果生在孔夫子时代呀、一定拜孔夫子做师父。他有72个门徒，加我得73个、如果我能够做73个门徒的话，那孔子庙里头把我的牌子也都放上去了、我就听到孔夫子那些教训很好，我也实实在在觉得人活在地上不应该单单是享受最终之乐，也不应该单单是注重物质的享受，应该注重人格的培植。 所以我一定拜孔夫子做师父的。但我听见他说教导那些好的时候啊，我一定遵着去行。但是我会发现，虽然我遵着去行，事实上我却活不出来。我觉得我要孝敬父母这件事道理是绝对准确的，但是就怕父母太啰嗦，一啰嗦的时候我就不耐烦了，我孝敬也孝敬不来了。不光是不能孝敬了，我客气一点转个脸就走掉了，不客气一点等他一个白眼，再不好一点就顶他两句话。哎呀，当我顶他两句话的时候，我心中觉得很难过，怎么是这样养育我的父母，我仅是这样的顶撞他呢？我就很难过。我很难过的时候怎么办？我再去找孔夫子。孔夫子就给我讲大道理了，他说你如果要把世界带到大同的境界，到全人类都到一个和睦的光景，从哪里做起？必须从自己做起。孔夫子的原则很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要不要把整个的天下到大同的境界？当然要。你要的话呢，你头一步必须要修身。你如果不修身的话，以后所有一些盼望都是泡影了。哎呀，我给他听你讲的了，那正是道理。如果我今天不修身的话，那什么都完了。如果我再去听到王阳明先生的说法，他更加实际一点了。他给我们发现说，一个人是两个矛盾的天性在里面的，要一个人在地上要发内心之明来克制里头的情欲，是很实在的事。所以我听他这样的教训的时候，我觉得真对。所以我一面要发内心之明克里头的情欲，一面我是尽量的涵养，尽量的修身，能够达到我所谓的标准。我这样去做的时候啊，头一天还蛮有效，第二天果效不太大，第三天我需要咬牙关的，第四天一下爆发了，比我从前还爆发的厉害。我想你们笑的人都有这样经验，对不对？但是当你爆发的很厉害的时候，你很难过，你去找孔夫子。孔夫子怎么说？孔夫子说：“孺子不可教也，修莫不可雕也。”完了完了完了！我们孔夫子是给我们标准，我们孔夫子是给我们点方法，我们孔夫子没有给我们能力。当你没有能力达到他的标准的时候，他自说你是个孺子不可教也。我就看到主耶稣的话实在是伟大，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到安息。孔夫子不敢讲这句话。各位，我请问你，你敢不敢讲这句话？你问我的话，我不敢讲。我能不能讲反劳苦担重到我这里来？糟糕了，到我这里来，我有什么办法？我有什么办法？孔夫子只把一种方法给你就是了，做不通是你活该，是你自己坏。孔夫子没有办法来拯救的。而我们主耶稣怎么样？我们主耶稣是非常大的一句话：反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主耶稣这句话，要么不是他最大的撒谎家，要么他的的确确是神的儿子带给人救恩的。我也常常想到一个没有信主的朋友来听基督教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啊很叫人不能接受，因为圣经中有一些话很绝，绝到一个什么呢？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绝不绝？我们觉得这个度量不够大，我们应该是条条大道通罗马啊！你信耶稣也好啊，信佛教也不错，你回教也蛮有益处的，所以各样都好，只要你做人做好就是了。圣经不，圣经把所有其他的抹杀掉了，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人我们可以搞得的救。这句话叫我们起反感，但你尽管可以起反感。我常常会去对人说，你如果除了耶稣基督之外能找到一条的道路的确能够拯救你的，你告诉我，我跟着你去。这不是他的话绝不绝了，这不是你要不要起反感的问题，乃是一个事实，到底在天下人间有没有别的救恩。在你就好好去看的话，会发现 实在的天下人间没有别的救法能够叫我们靠得住救，而这一位主耶稣给我们救恩的时候啊，不光在消极方面拯救我们脱离了罪恶的痛苦，他在积极方面呢，还把他自己就这一位尊贵的就这一位圣洁的是这一位是毫无残缺的这一位是绝对荣耀的这位神，他就进到我们里面做了我们的生命。当我们一蒙恩的时候，我们就得着这个的生命。请大家记得，这一个生命当我们一得着的时候，就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昨天课题又已经讲过了，我们常常把主耶稣啊解剖开了，得着一点安慰，得着一点能力，过了两个月再得着一点亮光，再过一段时间又得着一点点其他的东西，好像我们把这位主耶稣解剖开了一样的，实在不是。当我们一蒙恩得救的时候，这一位的主耶稣是完完整整的在我们里面。更丰盛的生命并不是因为我们追求而得到更丰盛，更丰盛的生命只是因着我们追求而把我们已经得着的写明了出来，就我们经历了，就我们体会了，就我们心中过了30年50年之后，我们所经历的，这都是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所已经得着的。所以我的神他没有吝啬他的自己，他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了我们吗？这位神并不是那么的吝啬，他把有一些恩典扣留着了。看你的样子怎么样？哎呀，看你追求祷告苦巴巴的，哭兮兮的。哦，他不要哭，不要哭，他给你一点吧，再给你一点吧。啊，过了2天，看你跌倒了，哎呀，很痛苦，哎呀，不要痛苦，不要痛苦了，再给你一点吧。亲爱的弟兄姊妹呀，我们的神没有这么小气吧？我们的神没有这么把他的喜乐建造在我们痛苦里，我们的神他是非常爱的一位神。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他是把他自己100%、1000000%的都赐给了。不过在我们经历中间，是一步过一步的去体会他在我们里的生命是丰盛到多少的程度。在主的马太福音一开头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这一个生命赐给我们的时候，宝贵的那是这一个生命有它特别的品格，这一种的品格和人世间所看见的生命的品格是不相同的，而这一些的品格会自自然然的我们经历中间就发展出来的。当我们经历中间一体会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的现象，我们觉得非常的自然，我们觉得非常的愉快，我们觉得非常的喜乐。这一种自然愉快和喜乐就这里所说的有福了，有福了。他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记得2年前的时候，我到 Illinois 去，在一位弟兄家里面，我常常到弟兄姊妹家里住，欢喜看看他的书架上有什么书。如果有些书是我以前没有看见过的，如果我有空，我总要拿来看一看。我看见有一本的书就讲到登山宝训，是一本英文的书翻作中文的，我以前没有看见过，所以我在他家里头白天有点空就打开来看。在那一本的书里头就说，我们信主的人应该照着主山上的教训，要有那一些的光辉表现，说我们应该灵里头虚心，我们应该常常哀痛，我们应该不刚硬以及温柔，我们应该饥渴莫义的来追求主，我们应该这一个，应该那一个，应该这一个，应该那一个。弟兄姊妹，我不瞒你们说，但我看见这一本书的时候，我头一个反应，这是用登山宝训讲孔夫子的道，这本书 圣经里都没有说你们应该虚心，圣经里都没有说你们应该哀痛，应该温柔，这一些道德上的劝勉都是儒家所给的思想。当然在我们的良心都会起了共鸣的，因为我们知道应该虚心，我们应该温柔，我们不应该倔强。但请问我们能否做得到到虚心的地步，能否做得到到温柔？这里主耶稣怎么说？这里主耶稣这话好像木头木脑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到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主。如果我是那一天，我问这个主啊，怎么虚心法？你都没有告诉我怎么虚心，我怎么能虚心呢？你没有告诉我怎样温柔，我怎么能够温柔呢？你没有告诉我怎么的温柔，我温柔不来。你说有福了，这个福分我一点都没有份的，你讲的是什么呢？在亲家弟兄姊妹，主耶稣讲的很特别，主耶稣就一开头就讲到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为什么主耶稣这么讲？没有别的，因为父神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新的生命，这是一种生命所有的品格。这一种的生命它品格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就是贫穷的，这一种生命表现出来的时候就会哀痛的，这一种生命表现出来的时候就会温柔的，这种生命表现出来的时候就会饥渴慕义。他不是把那一种的标准放在我们面前劝勉着我们去达到那个标准，不，他是把这个品格的生命放在你我接受主的人的里面，当这个生命在我们活出来的时候就是有福了。我刚刚说了什么叫做有福，有福这个字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我们的圣经很难的，常常不知不觉有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来领会圣经的话。中国人怎么叫有福呢？一个人最好活到120岁还不死，哦，那真是有福了。一个人最好只剩满堂，哦，这真有福了。一个人最好又升官又发财，哦，那是真有福了。这是我们中国人所有的观念。圣经里的福乃是讲到愉快，讲到自然，讲到平安，讲到喜乐。好像一条鱼在水里面的时候它有福了，他觉得如鱼得水，这在水里头是非常的自然。要我把它，有人把我放到水里头啊，那我才没有福了啊！我不像寇弟兄昨天所说，南美洲还有个蜘蛛啊，还弄个汽车说囊把我包在里面，我还没这个本领了。我到里面去没有过5分钟啊，呜呼哀着，然后跑到殡仪馆去了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会发现这种生命会在我们里头自然表现出来的。我们要紧的乃是让这个丰盛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表现。所以我个人相信当初主耶稣跟门徒们讲，没有一个门徒能够领会的，因为主耶稣还没定十字架，他生命还没有释放出来。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天父这一位神呢，在他们那个时候还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等到主耶稣完成救恩的时候，作为天父不光在天上，作为天父也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我们新的生命。那么我们今天蒙恩的人感谢主了，我们已经得到了作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头作为我们新的生命了。如果要更丰盛的生命在我们的活出来，就让他自然地发表出来。而这种自然发表出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8方面或者9方面的光景。许多人话就说这是8福，有些人说这是9福啊，我们也不必去争论。我今天早晨的时候是愿意和大家讲到头上四格，也就是说这个生命在我们里头表现出来的时候所有一步一步的过程。这个生命表现出来头一种的现象 乃是叫我们感觉得到灵里头的贫穷。很稀奇的，没有信主的人他觉得贫穷，信主的人他就满足了，这个满足了之后又会感觉到贫穷。没有信主的人，无论他有多少的学问，他不会满足的；无论多少的钱财，他不会满足的。你们在这里读书，有的人读到博士了，有的人就已经读到了，有的人刚刚在这读。请问什么叫做博士？我想你们读博士的人就知道了。你真正拿到博士学位的话，你会发现你所知道的太少了，你所不知道的太多。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是初中学生，物理也懂，化学也懂，天文也懂，地理也懂，哦哟，他懂得不得了了，宇宙都没有神，这一切都是科学。我想今天你们没有一个人敢讲这句话。你越是在学问上研究的话，你又会发现宇宙的奥妙到一个地步是你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的。我记得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到 Connecticut New Haven 去，在耶鲁大学里面有一位做超博士的 postdoctor， 我就问他，哎，我说一位姓张的弟兄，我说张弟兄啊，前几年你们科学家特别去 Balkan 的，有好多人这个特别花功夫研究，要人用各种的方法制造出生命来，我说这一件事最近有什么发展？他说林弟兄啊，现在这方面没有发展。为什么没有发展？两个原因。头一个原因，你搞这些学术研究的拿不到 grant， 没有钱，哪里还有钱给你研究这些东西去了？所以没有人去，没有钱做这个事。第二个，在 biochem 方面的，在生活方面的，在特别关于遗传方面的研究，特别关于 DNA 的研究，研究到一个地步，人想要知道生命，觉得简直是梦想。他就告诉我，一个人遗传上的那些因子，那一些的记号，乃是一个 series 一个 series 的。而这些的 series 用四个号码来代表，一个人所有的遗传方面的那些的因子，那些因素，你把它写下来的话，他告诉我的有这样一本圣经这么厚。而所有遗传的 data 在你这么小的 DNA 的里面，你纤维镜都看不见了。而他在那发展的时候啊，一个 series 发展过了，马上通知第二个 series 开始，第二个 series 一开始了，告诉头一个可以停了，第二个发展过了就通知第三个，第三个发展就告诉第二个可以停了。所以我们这些人彼此啊，长长长长差不多，他告诉别长了，别长就像美国那个样子了，你爸爸彼此没有这么高，到这里为止就可以了，不要别长了。这一些的 DNA 的东西啊，那比最精致的 computer 还要精细，人不敢再想象说要去创造出一种生命来了。这一个光景啊，叫人会看见人在学问上的研究，研究越研究的时候越觉得不够。你知道在三十年前的时候，一个有学问的人呢，你如果称赞他的话，称他的万能不死。今天如果有人称你万能不死，叫你一窍不通，那就万能不死。今天什么叫不死？所有不死是钻牛角尖的，钻那个小小的牛角尖的，钻钻钻，钻到有一天叫做专家，我就是万能不死。现在等抱着我某某万能不死来了，是一窍不通的，专家来了才有他道理的。一个人在学问上越研究的时候，越会觉得贫穷。钱财也是一样的，你不管你有多少的积蓄，你越积蓄越会觉得贫穷。但当你刚刚一蒙恩得救的时候，你忽然发现里头满足了，你得着一位神是超过你理智所能了解的，你得着神做你的至宝，超过钱财给你的享受，也超过钱财给你的安全，你会觉得全部满足了。你觉得在地上熊也好，吃也好，穿也好，你没有太大的兴趣，你只觉得这一类主在你里头是叫你最喜乐，叫你最满足。好，你能满足了，这是很稀奇。当你这样满足了之后， 你渐渐会发现里头又有一种贫穷的感觉。是不是你跌倒了再去爱世界上的钱财和地位了？
不，
你仍然工作的保守，你不必去争取了地上的钱财和地位，但你就发现在树林上面的你有许多主的恩典好像你还没见，在树林上你还有许多的生活你还没有活出来，你会感觉到你在神面前是极其的幼稚，是极其的软弱。这一种的贫穷的感觉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发展出来的。亲爱的勇士们，请你记得，什么时候你没有这种淋漓贫穷的感觉，你已经不在天国里了。淋漓贫穷的人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有在天国里头的人，如果让这种更丰盛生命的品格就我们能够活出来的话，这我们都一定会觉得不够。像保罗一样的，他说：“弟兄们，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一件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你要记得，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已经关在罗马的监牢，他已经信主有30年，曾经看在大马士路上看见这个异象的，曾经被提到三更天上听见过奥秘的言语，是人中有所不能传扬的。但保罗到这样老年的时候，仍然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的。这是什么？是更丰盛生命在我们身上显出来头一个品格。亲爱的弟兄姊妹，彼得怎么说？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为什么能施恩给谦卑的人？因为谦卑的光景是他生命所表现出来的光景，骄傲的光景乃是他原有败坏的天性所以的现象。亲爱的勇士们，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有一个的光景，你会常常感觉得到，越亲近主越要更亲近主，你越渴慕主你会越深的渴慕主。台湾有一位西教士姊妹，就是荣姊妹，当她还在内地会做西教士的时候，她说她有一次去看尼特登弟兄，就跟尼弟兄讲起他里头非常的渴慕亲近主。尼弟兄听见他的话了，讲了一句话在他的里面有了非常深的印象。什么话呢？尼弟兄说：“我在主面前常常一个祈求，神啊，求你加深我渴慕的感觉。不光有渴慕的感觉，还加深渴慕的感觉。”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越是当我们里头有渴慕的时候，请你记得，这神要赐恩给我们头一步的现象。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中间，你会发现有一个原则，什么时候你会发现到里头有个极深的干渴，好像你对于神一往所有的恩典非常的矛盾，一面感谢赞美他，一面又觉得不够，一面实在主恩待我了，但是一面说主啊，你虽然恩待我，好像你恩待我不够，我还需要更多的。当你有这种渴慕的心情，常常主没有一时之间给你满足，而叫你更强的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有这个光景的话，你下面会看见主总会把一个更大的恩典或者更大的光来赐你。邻里都贫穷的人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二个，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的安慰。当这一个生命的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一个表现，就我们里头感觉到哀痛，不光里头一种的贫穷饥渴的光景，还是我们看见我们蒙了恩典的还有好多地方勾不上他的标准。这个勾不上他的标准的大多有三方面， 我们好不好看一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圣灵来要在三方面就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当我们每一次在受责备的里面，我们里面会感觉到哀痛。哪三方面呢？头一方面是为了罪，我相信我们读圣经中去读和我们自己经历中间，我们同样的会印证我们有常常一种的哀痛，因为我们有过错，有软弱，有罪孽，有过犯。像诗篇第五十一篇的里面，把大卫犯过罪的时候，在神面前正是披麻蒙灰的在神面前来祈求，求神叫他重新有正直的灵，叫他不要收回那个喜乐的灵的高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蒙恩的话，也会发现或者是我们内在思想中的污秽败坏，其实在我们外头生活行动中间仍然有污秽罪恶和败坏。这一些的败坏在我们的里面，就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消灭掉的，没有办法把它掩盖住的，而这一些罪恶败坏产生了一种哀痛感觉。这种哀痛不仅是我们良心责备的光景，这种哀痛也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来责备我。倒是稀奇的，约翰怎么讲？约翰讲圣灵来了就要人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什么缘故责备？是因为我们犯罪？不，为罪来责备自己乃是因为我们不信他。很妙，按我们的印象来说，他如果责备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犯罪而来责备我们。不，一个人因着罪而哀痛，连道德学家都能做得到，我们的良心也能做得到。这不一定出于圣灵，出于圣灵的哀痛是什么？出于圣灵的哀痛不是消极方面的责备，那是积极方面的责备。不是消极方面我们因着有罪而定我们的罪，乃是给我们看见说神早知道我们的罪恶和败坏的里面。昨天课中讲的我非常的阿门，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当我发现自己软弱和败坏的时候，我很难过的到主那里，我说主啊，你正赦免我，你看我又软弱了，你看我又败坏了，好像我藏着很金钱的心。主要对我说，你才知道你败坏，你才知道你软弱，他早知道我们是污秽和败坏。我也遇见基督徒，他跟我说：“林弟兄啊，哎呀，真稀奇啊！你看我又跌倒了。”我自己什么好稀奇的？家常便饭，什么好稀奇？你不跌倒才稀奇了，那不跌倒才是神的恩典的保守了。如果不是神恩典保守的话，我们都是跌倒，是经常的跌倒。但他责备我们什么？我们的软弱和败坏是我们的本相，但是他却已经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了，除掉了我们罪恶的刑罚。为什么你不信？为什么你自怨自艾的？为什么你一直留在伤痛和感觉的里面的，而不带着你的败坏，不带着你的软弱来到他那里来接受他的救？我记得十几年前有一次在台湾，我走路的时候碰见一位基督徒，碰见一位弟兄。我走传道也很小心，我碰见这样弟兄姊妹，如果他好久不聚会了，我很避免说：“哎呀，某某弟，你为什么这么久不来聚会了？”这句话就是责备人一样的，所以我就不大敢讲这样的话。啊，我看见我弟兄就说：“哎，我说某某弟，你好吧？”但是我虽然说我已经很避免了，他里头已经很虚了，知道他已经好久没有来聚会，碰见我这个传道人了。哎，他说：“林弟兄，我很好，不过我大概再过两三个礼拜我就要来聚会了。”我说为什么要过你？我只过两三礼拜还有聚会，世界很忙。他说不是，他说林弟兄，我前些日子啊非常的软弱，我做了好多事情得罪主，所以我现在啊，怕我尽量的灵修灵修。 我大概再修过两三个礼拜，差不多了，我就有机会。你看见吗？这是人的观念。请问，灵修的好吧？灵修不好的，主到地上来不是找义人，他乃是找罪人。主要我们不是叫我们用自己的力量灵修好了来到他面前，主乃是叫我们照着我们的本相，带着我们的软弱来到他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感谢主，主不责备我们，主赐给我们钉在身上。他这一个十字架的救恩给我们保证说，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我们不相信他的话，圣灵在我们责备了我们。所以灵里头的哀痛开始是为着我们自己的软弱和败坏，接着是因着我们不认识主的爱心，没有明白主救恩的果效。第二个，为着义责备自己。什么叫做义呢？义的意思就是符合神的标准，能够与人相配的。哎呀，我们会看见，就是我的罪赦免了，但是我不过是泥土所造的一个人而已。我与这一位神怎么能够相配呢？我这位神怎么能够来朝见他呢？怎么能够来亲近他呢？我只能够神不定我的罪，让我世人活着已经很好了。站在这一个光景的里面，圣灵再次来责备我们。是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往前去的时候，慢慢会发现我们太自私。我们有许多的时候要得到人的荣耀，许多时候要显扬自己的名字，许多时候要盼望得到人的称赞，许多的时候就要贯彻自己的主张。如果照我主张做的，那我是热心的卖命都可以的。如果几个同工不照着我的意思做的，那你们去做吧，我在旁边就看着。哎呀，我们人呢、常常有这一种自私的那一种生命，就我们在神面前没有让神能够显出他的大能来。这个光景我们觉得是极其的败坏，我们的的确是泥土做的，没有话说的。但是当我们有这种哀痛的时候，圣灵再加一个责备说，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我们凭什么资格能到父那里去？我们不是凭着我们修行改造或者灵修的，我们能到父那里去的，也并不是因为我们侍奉主有多少功劳了，我们能到主那里去的，是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主已经升上高天了，主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右边。因为主在父神的右边，所以叫我们和他一同坐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亲近神，不是因为我们的灵修改造。我们能够亲近神，乃是因为主耶稣把我们一同带到父神里面去。所以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常常问我一个问题，这灵弟兄啊，我们也很盼望常常能够亲近主与主交通，但是我要来祷告亲近主的时候，总觉得主离得很远，我就怎么办能够跟主亲近呢？怎么能够一种光景与主很快的这种灵里头有交通呢？我就欢喜告诉弟兄这么一个方法。我说我以往也是这样，觉得很为难。等到我以后摸透主的心了，我的祷告就不是这么祷告了。我说主耶稣啊，按照我的天性，我不要来亲近你，不要来亲近你了。我不是爱慕最终之乐，就爱慕世界中花花绿绿的，哪里有亲近神呢？是你呼召我来亲近你。是你觉得圣灵感动我来亲近你的，也是你觉得耶稣基督救恩为我开了又新又活的路的。所以主啊，不是我要亲近你，是你叫我来亲近的。现在我答应你的呼召来了，他要做什么？不需要做什么。我不知道你们领会不领会老人的心啊，这里几位老人在这里，你们如果做儿女的，要做老人有一个的心了，很欢喜孩子们躺在他身边，最怕孩子们白天上班下了班的时候换到溜到房间里去，周末两个人出去玩了，
找 老母亲老爸爸做 babysitter 这块做老人家了就欢喜到有机会的时候啊，哎呀，最好孩子的一同吃吃饭，吃过饭了大家一同聊聊天，一同谈一谈。我可以告诉你们了，你们如果在老父亲面老母亲面前撒撒娇的话，只要做一件事，几天不见面他就受不了了。哎，你躲着你父母的面，你父母就受不了了。你要到父母那里去什么呢？实在是说让他高兴高兴你得去了。我们到父亲面前也是一样的，是主耶稣为我们预备救恩呢，是他呼召我们到他那里去的，我们是在应他的呼召来到他面前，我们是被动的，我们不是主动的，不是我们要求，是神所要求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因为主耶稣已经成功了救恩了，不光成功了救恩了，把我们一同带到天上，一同与父神同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他告诉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在恩惠蒙连续就随时的上场。我欢喜把这句话翻得土一点，不光是坦然无惧的施恩的宝座前，是大大方方到施恩的宝座前。我如果翻得再粗俗一点话，是大摇大摆到父神的宝座前去。我们感谢主，因为他愿意接待我们，他愿意把他恩典赐给我们。如果我们还常常自暴自弃的，如果我们仅仅看着我们原有的败坏和污秽留在自己的里面，只有叫圣灵担忧，圣灵责备我们说，你的我往父哪里去了，为什么你还留在你自己的里面？圣灵叫我们里头有一种的哀痛，乃是我们太不认识他，爱我们。第三种的哀痛，乃是我们在这世界上，虽然我们的罪蒙着主的救恩而赦免，虽然我们人应该靠着主所完成的到父的那里去，但是我们今天还在地上活着。仇敌是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而我们这一般人呢，常常被他所吞噬。你我如果一想到魔鬼的地上的试探和攻击的话，我们简直没有办法能够有把握能够站立得住的。在这一种的光景中间，我们会觉得哀痛。我们在世界上活着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思维的环境，都常常是被魔鬼所利用来攻击我们。当我们发现说，主啊，因为我还活在地上的时候，我是不可能保持着圣洁，我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不可能达到完全，如果要保持圣洁的话，主啊，求你带我快快离开这世界，否则我是没有办法。但是圣灵怎么样，当我们里头这个哀痛的时候，他要加上我们哀痛，给我们里头的责备，他为审判责备自己，有着世界的王受了。你没有看见，当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已经打破了蛇的头，他进到阴间里面去了，进到死亡里面去，他从死里的复活的时候，他的手上就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从前魔鬼可以用死亡和的权势来把我们捆绑住的，我们都是握在了恶者的手下，但今天你的启示了会看见，主耶稣手上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你会看见当主耶稣钉死三天三夜在地狱的深处，在死亡的里面，撒旦动员他所有黑暗的权势，要把主耶稣捆绑关在死亡的里面。等过了三天的时候，主耶稣从死里头冲破出来了，因为他有复活的大能。当他这样冲破了死亡的权势的时候，这句通俗的话，他顺手牵羊的钥匙就带走了。这把钥匙本来在魔鬼手里的，现在给他所带走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他手里面，今天没有一个撒旦的工作能够把我们捆绑的。我们为什么还害怕？我们为什么看见撒旦而害怕？我常常也想到，我们传福音的碰见一个同学头脑很大，哎呀，我们吃不消；碰见一个朋友脾气很坏，哎呀，我们也吃不消。 是我们传福音是怎么呢？常常到老实人啊，你跟他讲，哎，对对对，你跟他讲，是是是，哎呀，这样人啊，大概预定就得救的。啊，有一些头脑大的人啊，脾气犟的人呢、啊，大概是主也没预定他，就算了算了。我告诉你啊，这个传福音是什么？欺负老实人，我叫传福音的，欺负老实人。但是你如果看见的话，撒旦从前把人，无论就是学问也好，无论就是脾气也好，无论就是罪恶也好，控制在他手里面。因为主耶稣已经败坏亚当死权的，你我靠得住的能力，没有一件难成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许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的工作超过我们所想象。我是去台湾，有好几位弟兄在美国的弟兄姊妹，他们有父母没有信主，盼望我去看他们。哎呀，我也实在是忙，但是我尽我可能的有时间去看望他们。我在台中只有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就看望有一位在那个台中那个农学院里面做教授的一位的教授，中兴大学一位教授，他的儿子是信主了，不光是信主了，也奉献侍奉主。这个老父亲没有信主，哎，我跟他去谈的时候，这个老父亲生活是蛮规矩的，也没有什么的罪恶，也没有什么的败坏，这个人也很好，他就一直夸张他自己。哎呀，夸张的我觉得没有话来讲，但是我跟他谈，我还不好意思，因为他年纪比我大，我说你有罪，这句话怎么能讲，太反感了、我只好从原则上讲，就讲我自己有罪，讲我当时听风的时候怎么发现有罪的、但我讲的时候，哎，我看他脸色老实一点了啊，没有这么神气法了，老实一点了，他里头有一点的感觉了，有一点的感觉的时候，我然后跟他讲到说我自己怎么信主的。我说我许多东西不明白，因为我明白的话到了80岁我也明白不了，不过我信主是把主接受进来了，我有经历了，我然后逐渐就明白了。哎，他听啊，觉得不错的。不过他说了，他说你告诉我的儿子，他不会失望的，我迟早有一天会相信的。他答应了，他有这个保证了。不过这句话保证是保证，靠得住靠不住我还不知道呢啊！所以我才继续跟他谈，他跟我谈了多了。哎，他说林先生啊，我信是终会信的，但是我可不愿意这个表面文章，常常开口祷告，我不等于形式的，这就很难了。这个话一讲过了，你不能带他祷告了，他的祷告你们都给你关掉了，这很难。所以跟他再谈，谈到不了，一共谈了三个钟头，我实在要走了。我还厚着脸皮说，哎呀，我说李先生啊，李教授，我们要走了，我们没有办法再坐下去了，我说我们走之前好不好有点祷告，他说好，我们就低头祷告，我祷告过了，陪我去我弟兄也祷告了，我想我们两个人祷告就差不多了，不过我们还不大甘心，说还稍微等一等，一等的时候他开口祷告了，他开口祷告的时候啊，一面是有官样文章祷告，哎呀，上帝啊，谢谢你还打发林先生、王先生来，这祷告给我听的，这祷告给上帝听的。哎呀，他们基督徒真有爱心，祷告给我听的，这祷告给上帝听的。大家打打讲着祷告的时候，祷告了几句的时候啊，他说我心头也实实在在感到有需要。哦，这句话很笼统。这憋着一会儿，忽然冲出来个主啊，我有罪，求你赦免。哦，你知道，真心讲的，一个做教授上了年龄的人呢、不会在别人面前说有罪的。他一讲的时候，非常的激动，感受非常的强，讲了好几句祷告的话。到祷告完的时候啊，眼泪都流出来。他说：“林先生，今天很特别，我有很大的感动，我一生从来没遇见过的。这我相信，我真相信了。那、大概我得救了，现在做你们弟兄了，做你们弟兄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举这个例子什么？你不要怕他，你不要怕有学问的人，你不要怕他所讲的，他这个人也好，那个也好，他又是道德又是人格，怎么怕？我们感谢主，撒旦可用各样的方法把人控制在手里面，但是主已经败坏那帮子权。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你们遇见大有学问的人，跟他传福音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切记不要在学问上跟他辩，他讲到他是仁义道德，你不要说仁义道德都没有用，就像破烂的衣服一样。 你不要讲这个。我告诉你，如果碰到这样有学问和这样仁义道德的人，最简单一个方法，你告诉说，我没有信主之前晚上睡不着，信主之后晚上睡得很好。啊，我没有信主之前呢，哎呀，人生觉得很虚空，我信主之后里头很快乐。你别跟他讲学问，你不要跟他讲仁义道德，你就讲你的经历，你是讲到你怎么接受主的，你讲到主在你身上有些什么的经历是他所没有的。你如果在学问上跟他争辩了，那他精神就来了，他要非要把他说出他比你学问更大。你一讲到经历的时候啊，他会发现有一个东西是他所没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的能力的里面，你不要怕撒旦把人控制在手里。为什么我们看见这世界的王而害怕，以至于自己责备自己呢？圣灵就我们责备的，乃是你没有看见基督的得胜，所以你怕这世界的王。感谢主，一个人如果真正从里头哀痛的话，他就必定会得到安慰。他这个安慰是叫我们看见主更大的救恩，是主所完成的和主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高超的品格。下面第三个，不光一个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接着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的。什么叫做温柔的人有福？温柔的意思就是不倔强，不刚硬，不顶撞。我们一个人在神面前会发现，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柔软的，在神的责备和神的改正的里面，欢喜遭到他的心意而受他的改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有一件事情很稀奇，到每一次圣灵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头一个反应就是顶撞的。因为所有头一个，像圣经里的头一个，都是出于肉体的。雅各的两个儿子，两个不是以色列的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头一个是出于肉体的。在我们肉体里面一受到主责备的时候，马上就顶撞，或者用理由来解释。但是第二个的感觉常常出于圣灵的，就我们欢喜主在我们里头给我们，叫我们知道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把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到安息。下面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便享受安息。主耶稣在父神的面前有一个光景叫做柔和，他不凭着自己说什么，我有听见父所说的，这才说；不凭着自己做什么，我有看见父所做的，这才说。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我的时候不方便。若是可行，求你就要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叫柔和。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个柔和的意思，那是当我们受到主的指责和改正的时候，从那一个生命中发展出一种的品格，就我们甘愿接受他的改造。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注意，基督徒的伟大不是伟大的他不犯罪，基督徒的伟大那是伟大的他肯认罪。我们不要盼望我们不犯罪，但我们不要盼望去犯罪。你不要把我的道倒过来听啊！我们是常常有的时候有软弱有败坏，但是我们该盼望一件事，他这一个伟大的生命，就每一次我们发现有罪的时候，肯在主的前认罪，肯接受主的改正。我们只有在失败的里面学到了正确的功课，我们只有在错误的里面才知道什么是对的。你会看见主在我们上的带领是很可怜。主耶稣带领十二个门徒的时候，十二个门徒的个性完全不同的。彼得代表他积功好义厚积的态度，彼得代表他是那么的外向，血气之刚的，那是血气之勇的，非常的刚强。 比的什么呢？众人可以跌倒，我都不跌倒，到死我都要跟着你去。你在讲真话，现在他以后软弱了。这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一种比的不认识自己的，而觉得他比别人都刚强的心，神怎么给他除掉？请你记得，神除掉的方法，能知道三次夸他。很稀奇的，神要在我们身上建立起他的品格来，都是叫我们把原有的被他所打碎了，然后觉得什么都没有了，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才给我们有刚强的品格。你会看见这个彼得三次的不认主，也就是这样垮到三次的不认主，彼得到第三次被主耶稣所钦点了，他出去痛苦了之后，主耶稣才能够用。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对圣经领会的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见过鸡叫，听见过没有？听见过啊、哦，很好。我怕有好多都市的人呐、啊，他们不知道天上还有月亮。你们知道天上还有月亮啊？天上还有星子都不知道，恐怕有的人都不知道了啊。我是乡间长大的，我知道什么叫鸡叫。特别是有一次，我也跑日本人那个打仗里跑到乡下去了，没有地方住，就坐在一个人的家的客厅里面等天亮。哎呀，越等天越黑，越等天越黑。哎呀，越黑的话里头越难过，就盼望天快快亮。到天亮的时候啊，刚刚亮了，有一只鸡一叫，第二只鸡马上就叫，很可怜。不叫的话，全部都不叫。有一只鸡叫了，第二只鸡就叫了。主耶稣当初给彼得的挑战好厉害。今天鸡叫两遍一些，你要三次的否认我，对不对？我如果是彼得了，头一次否认的，这是我不小心。否认过了，就鸡就叫了。我咬着牙关过三分钟啊，鸡叫第二遍之后再否认了，主的话就不算数了。好、啊，谢谢。你知道吗？所以鸡叫的那一天呢，主给彼得看见，他不光不能够维持得住，连一两分钟的时间都维持不住。当他头一次否认鸡叫了，他就提醒他了，主当初说过了。第二次很快就叫了，主耶稣你在这么短的时候还要否认两次，我如果是彼得，再咬着牙关也不否认。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但是你会看见，彼得垮台到一个地步，不光没有能力不否认，也没有能力维持短的。到这样垮台了下去的时候，他才出去痛苦。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到了这个光景的里面，主才把那个刚强的品格从他里头表现。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温柔的人。但你如果你我如果去做彼得前后书的时候啊，你会看见这一个写彼得前后书的彼得，不是福音书里的彼得，他是刚强，却是温柔。他是在神面前以受苦的心思当了兵器的，但他对于这圣徒们是极其的柔和，他因为受到主的改正而活出那一种更丰富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这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已经在你里面，已经在我里面。主要借着我们的环境，就这一些生命从我们身上表现出来，而我每一次表现的时候，我们只有低头敬拜主，说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实在是过于我们所求所想，我们还要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好吧，我们低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实在的敬拜你，你所赐给我们的过于我们所求所想。主耶稣啊，我们也实在感谢你完成的救恩是那样的那样的成全，那样的完美，所以你没有留下一点不赐给我们，你也没有留下一点要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去达到的。我们谢谢你，你住在我们里面，做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谢谢你，你的生命原来就是丰盛的。我们只愿意主啊，这一个丰盛的生命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活了出来，好像你在我们身上有通达的道路，好叫我们也更多被你所充满，也能够在我们身上显出你的荣耀。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